乌克兰东部将会公投入俄，普京私人军队登场。外媒话，中共嘅一件蠢事可能为自己设局。联合国呼吁俄乌两国调查虐待战俘嘅影片。日本计划参加四月嘅北约会议，俄乌将会再和谈。美国官员话，普京此刻似乎不愿妥协。俄国花巨资渗透乌克兰，却获得假消息原因曝光。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29号礼拜二，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已经有一个月，但久攻不下。近日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地区的卢甘斯克，亲俄派的军事领袖对外界公开宣布，该地区将会尽快启动一个加入俄罗斯的公投程序。对此，乌克兰政府回应表示，假公投没有法律效力。而与此同时，俄军宣布军事重心转移到解放顿巴斯地区。美国传媒披露，被视为普京私人军队的亲俄佣兵组织华格纳集团将会派出千人军队前往顿巴斯地区作战。外界预测乌克兰东部地区风险升高，而俄国此举恐怕将会引发更强烈的国际反应。根据路透社报道说，乌克兰东部地区卢甘斯克亲俄派军事头目，被认为是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领导人的帕谢奇尼克，27号对外宣布将会在最短时间之内举办公投加入俄罗斯联邦。据悉，俄乌开战的三日之前，俄罗斯宣布承认乌克兰东部亲俄的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为独立国家，并以保护两国人民为借口，要对乌克兰展开所谓的去军事化的特别军事行动。如今乌克兰东部亲俄地区即将举行入俄公投，这个举动和2014年克里米亚被并吞的情形高度相似。报道指出，俄罗斯2014年就曾经在军事占领乌克兰克里米亚半岛之后，以入俄公投的压倒性同意结果并吞了克里米亚。然而，俄国此举不但没有得到乌克兰和国际社会的承认，反而西方各国亦都因此对俄国展开制裁。对此，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尼柯兰科27号表示，假公投将不会有法律效力。尼柯兰科说，在临时占领区内举行的任何假公投都是无效的，并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相反地，此举只会让国际社会对俄国进行更强烈的回应，加剧俄罗斯在国际上的孤立。与此同时，近日俄军仲宣布军事重心转移到解放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地区。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都报道说，作战经验丰富，被视为普京私人军队的亲俄佣兵组织华格纳集团将会派出至少1000人前往顿巴斯地区作战。根据美国官员透露，俄国进攻乌克兰之前，在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地区作战的华格纳佣兵大约为300人，现在俄国将会从利比亚和叙利亚调派人员，预计将顿巴斯地区的兵力增至1000人以上，甚至连资深领袖亦都将会亲自前往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地区，代表俄国展开军事行动。任何人员和装备都将会由俄军运输机协助运送。对此，外界分析认为，俄国此举意味着普京打算采用2014年并吞克里米亚半岛的剧本，派亲俄佣兵前往乌克兰东部，协助当地亲俄派武装分子打败乌克兰政府军，进而控制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地区。不仅如此，目前俄国亦都开始动员他在格鲁吉亚亲俄地区的军队去乌克兰参战，这样显示乌克兰东部将会爆发激烈对抗。根据美国国防部官员透露说，他们掌握的迹象显示，俄国正在调动格鲁吉亚境内的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的亲俄军队，但具体人数尚未清楚。对此，美方相信上述提到的这些部队将会是俄国继续推进地面攻势的关键力量。 随住中共二十大临近，目前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这场战争，让世界越发认清楚中共的真实面目，这样将会对中共今后的布局产生影响，甚至完全有可能朝着北京当局不愿看到的方向发展，通过选择假中立，将自己锁定在谴责美国以及自身的虚假言论当中，中共很可能是在为自己设局。根据法广28号的报道，哈佛大学金乃迪政府学院高级研究员陆克近日在法国世界报上刊文指出，如果看下中共当局自俄乌开战以来的种种言论和行为，如果国际社会还认为中共政府会变成负责任的一员，那无疑是乐观过头了。文章当中提到，中共声称中俄关系坚如磐石，不是联盟胜似联盟。虽然中共的这种宣传由来已久，但现在让北京当局去揭露俄罗斯的侵略为时太晚了。明显的是，两个独裁政府的盘算是一致的，他们都希望能够将独裁统治永远继续下去。俄国通过攻击乌克兰，正在追逐沙皇俄国的模式，而中共就以追逐世界霸主为目标。除此之外，亦都有中国背景的观察人士分析认为，中共政府所讲的中俄合作无上限，无论从哪方面来看，都是做了一件后果难以估量的蠢事。对此，法广指出，就近期中共战狼的言论纷纷开始放软的迹象来看，中共内部无疑感受到了中俄合作无上限这个表态所带来的挥之不去的影响。中共驻美大使秦刚近日对凤凰卫视的表态，显然是在某种程度纠正此前的讲法。秦刚说，中俄关系无上限，但有底线，底线就是国际准则，这样等于委婉地否定了此前中俄关系无上限的讲法。此外，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院长余希教授仲分析认为，中共在忠于同莫斯科的契约和他赖以生存的全球化经济的限制之间陷入两难困境。北京当局言论上谴责西方对俄国制裁，但中国的公司和银行却不敢违背这些制裁。从经济上讲，支持俄罗斯就意味着中国亦都将会遭到极其严重的经济制裁，全球化将会终止，中国将会进入半闭关锁国的状态。此外，在中国体制内，目前亦都存在着两种不同意见。《华尔街日报》近日披露，习近平不仅因为维系同俄罗斯的关系而面临西方的施压，同时仲面临国内经济严重放缓的难题。法国世界报援引日本中国问题专家、东京大学教授高原明生分析指出，习近平的困境极其尖锐，是因为两派围绕如何面对俄罗斯正在激烈对抗。他认为，其中一方认为普京是个危险，另一方就认为不是。如果战争继续下去，中共将会在国际舞台上更加孤立无援。如果普京政权崩溃，而北京却继续支持他，这样今年的中共二十大，习近平是否会因此受到影响？这些都是未知数。在据称虐待战俘的影片出现之后，联合国呼吁俄罗斯和乌克兰展开调查。联合国驻乌克兰人权监督团团长博格纳28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我们看到了双方的影片，有俄罗斯方面带走的乌克兰战俘，亦都有乌克兰方面带走的俄罗斯战俘。他表示，联合国仍在核实所有已发布的材料，这样引起了严重关切。我们的确呼吁双方当局对这些影片提出的指控进行全面调查。重要的是，这些类型的影片和任何可能发生的虐待都必须立即停止。据补充说，联合国希望这些调查将会确保对任何肇事者追究责任。他提醒这两个国家，根据国际人道主义法和国际人权法，他们有义务人道地对待战俘，并确保其不会受到公众的好奇，并得到有尊严的对待。礼拜日流出的一段影片显示，在哈尔科夫地区的一次行动当中，乌克兰士兵向一些俄罗斯战俘的膝头开枪。乌克兰总统高级顾问阿雷斯托维奇礼拜日在受访时表示，政府对此非常重视，将会立即调查。我们是一支欧洲军队，我们不会嘲弄我们的囚犯，如果被证明是真实的，这个是绝对不可接受的行为。 共同社引述多名日本政府相关人士28号透露，日本外务大臣林方正准备参加4月上旬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亚洲等相关国家的外长会议，会议将会围绕应对俄乌战争事件、确认加强合作、磋商严格实施对俄制裁，以及对乌克兰难民的人道主义支援。报道引述相关人士说，作为伙伴国家，预计日本和韩国、澳洲等国将会参加外长会议，会上将会再次谴责俄罗斯的进攻为乌克兰平民造成的严重损失，可能会强烈警告不要使用生化和核武器。3月24号在布鲁塞尔举行了北约首脑会议，并发表了联合声明，要求中方不要支援俄罗斯进攻乌克兰，不要作出帮助俄方逃避制裁的行为。预计在4月日本将会出席的北约扩大外长会议上，将会根据上述首脑会议磋商欧亚合作的具体措施。报道仲透露，在东海和南海及台湾周边加强军事活动的中国的动向，预计亦都将会成为会议议题。围绕北韩的核武和导弹开发，日本将会力争让各国都认识到北韩是国际社会的严重威胁。日本外务大臣林方正仲计划在布鲁塞尔和多国外长举行个别会谈。美国一名高层官员28号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似乎不愿作出妥协来终止乌克兰战事，目前俄乌双方正准备进行两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和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末期间概述了化解俄乌危机的可能方法。不愿具名的美国国务院高层官员告诉记者，根据我看到的所有情况，普京此刻并不愿意妥协。泽连斯基在接受俄国传媒访问时说，如果没有停火和俄方撤军，就不可能达成和平协议。他排除了以武力夺回一切俄军所攻占领土的可能性，表示这样将会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他希望的是针对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地区达成妥协。知名调查记者格罗扎夫26号在影片节目表示，俄罗斯花费巨额资金渗透亲俄政客，但这些资金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他解释了失败原因。格罗扎夫是新闻调查机构贝灵猫的俄罗斯调查记者，他表示自2014年以来，俄罗斯为了渗透乌克兰政局，已经在乌克兰的亲俄政客和宣传人员身上花费了几十亿美元，但这些活动资金全部都被亲俄政客贪污了，因此没有发挥应有的渗透作用。格罗扎夫指出，亲俄政客拿钱没做事，还制作假的情报给克里姆林宫，让克里姆林宫以为派兵入侵乌克兰会受到乌克兰民众欢迎，拿钱回来迎接。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